我们在乎真奶更胜于心跳数，我们专注鸡排更胜于功率值，让我们回归到骑单车的初衷。您现在收听的是巷口车 Podcast 频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巷口车的 Podcast 频道，我是 Nico。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光头哥哥。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隆重的来宾，也蛮瘦的啦，不能讲人家有点胖。隆重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大有来头，又是一个就是职称听起来很高，然后做的事情也很厉害，让我们来欢迎这个单车盟的负责人。负责人可以吗？还是主理人？还是理事长？才哥，
好，谢谢大家好啊，我是阿才。
耶、是，谢谢才哥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现场齁。那会邀请到才哥来其实也蛮多渊源的啦，因为认识才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听闻你的称号也非常的久了，然后今年总算有预算啊，不是邀请到了你这边过来嘛。然后那一开始还是想说，哎，才哥你是不是跟大家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哦，自我介绍啊，跟单车相关的话吗？
你也可以介绍跟
单车无关哦。
然后发现没有。
对啊，那我是最早的话跟单车渊源是有做一个部落格啊，叫做贝哥哥指南嘛。
哦、对
对，然后上面就是开始就在大概2007年开始吧，就是介绍很多单速车相关的一些话题啊，然后包括文化面啊、技术面啊，诸如此类的。对，那时候刚好大家都喜欢骑单速车嘛，所以就看的人越来越多了。那时候是还在美国工作啊，那每一年的大概12月会回台湾一次啊。对，那时候就觉得，哎，那么多车友开始骑单速车，不如我们来办一些活动好了。所以就每年大概12月的时候会回台湾，然后会办一场这个就是一个约骑的活动啊。对，那大概都还蛮盛大的，一开始都两三百个人参加了，
这么多。
对，那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大概2014年，中间我后来就中断了，因为那时候就开始去当爸爸嘛。当爸爸是全职工作。
哇哦哇哦，所以现在是怎样？小孩长大了。
对，那时候的想法就开始有点转变了，觉得那一直玩这个活动就是约骑，好像还少一点什么啊。那小朋友都生出来了，是不是未来可以给小朋友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单车的环境啊，甚至是一个生活环境啊。所以那个是一个契机，就想说，不如我们来成立一个那个单车相关的一个协会啊，就用这个去当做一个发声的平台。对，就是在台北市啊，在台湾的所有城市啊，就如果你要骑车的话，是有一点困难嘛，那有一些阻碍，大家会有一些疑虑啊，所以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去把这个大环境去做一个改善。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成立了，就开始筹备这个台湾城市单车联盟。那一直到2016年成立起来，
哦，所以它的全名是台湾城市单车联盟。
嗯，对。
哦，那我们一般人讲的就是单车盟嘛，对不对？
嗯，对。
哦，是这样来的哦。
嗯
，OK。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个简述里面，我想先从那个单速车这个区块开始聊起。
嗯，
好吧，因为那个那个时候我当然有经历过那个单速车的崛起的那一段，在台湾的那一段时间，但是毕竟我自己没有去骑过单速车，好，所以说我想要从你的嘴巴那个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到底单速车你们的玩法或者是你们的那个文化跟我们一般的公路车啊、登山车啊那个差别在哪边？
哦，这个哦，其实它就是一个结构跟其他车子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啊。那其实本质上还是单车嘛，对，就是你还是一样骑着它，像是一样在路上飞这样。对，差别是它的后齿通常是跟你的踏板联动的，
对对 对,
对，就是轮子在转，你脚就不能停，带着你走。
嗯，
对，那这么一来的话，就有两个好处啦。
嗯。
对，一个是你的操控感会变得非常好，
嗯，
路面有没有很滑你都会知道，
嗯，
对，你脚就有感觉到了，那第二个是它结构就非常简单了，它就单速，不用变速，不用修，那很多东西其实你一年没有上油它还是骑得很顺这样，对啊，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是很有魅力的啊。那再来就是它第 第三个优点啊，刚刚少提的这个，就是它其实看起来会非常的简单，
对，就没有那些刹车线啊，没有变速线啊，
对，所以它在美感上的话，对某些朋友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更纯粹，
对，非常简单。
我那时候我对单速车的得到的资讯是，这个东西好像是在欧美那些基本上是美国啦，然后像美国的那些都市里面。那些比较预算比较没有那么高的小朋友，他们从车库啊，或者是单车店的一些旧零件去兜出一台那个可以堪骑的脚踏车，然后就纯粹靠自己的技术去克服那个单车的那个限制嘛。我的理解，我那时候得到资讯是这样来的吗？
如果是以流行文化来看单速车的话，它是最早是其实80年代在美国就有单车信差嘛。那刚刚提到这个东西结构非常简单，所以它对这个信差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就是你不用修，那而且你在如果是纽约这种平坦 的一个都市环境的话，就是其实不用爬山嘛，所以你就单速就够了。所以在80年代其实就有很多那个单车信差是用这个东西 当作他们的生财工具啊。那一直到2007年那个时候，就是旧金山有一个算是车队团队啊，叫 MASH MASH，对，他们就是把单速车用一个滑板的这个拍影片的方式去包装，对，那这个就一炮而红。
对对对，我们看到的都是他们在那个高低起伏的那个马路上面，然后这样甩来甩去，甩来甩去，
对，就像
对
鱼一样，非常游来游去啊，
对对对 对，
看起来就很帅。
对
对，那所以是那时候就是全球开始这个单速车流行起来。对，那这个东西到了台湾之后又有一点非常特殊啊，就是你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大家小朋友小时候可能没有什么预算，就会想要凑脚踏车一台简单的东西来弄嘛。那在台湾其实这个东西一直都存在，叫做卡董嘛。南部有一种车叫卡董。
脚煞
卡董，
卡董，
对，因为光头是那个是什么？
我是国语人，
对，他是外省人，对，他听不懂台语。
对，这个在南部非常盛行啊，卡董学生通常会骑这个上下学嘛。就是它有一点不像单速车，是它后踩是刹车啊，是其实是花鼓刹车。
它那是花鼓刹车，是你往后蹬的时候会把后轮锁住嘛？
对对 对，但是它外形其实是跟单速车就几乎一样了、啊。
对，
所以那时候在这个单速车文化流行起来的时候，跟卡董是有一点文化上的冲击跟融合。对，很多小朋友觉得，哎、欸，我的车很像啊，对，然后拿焊枪把那个烧什么的刹车烧血烧死这样。
巧呢，然后就耶，我也可以这样玩，
对，没错。
但是那个骑起来，卡董跟那个 fifth gear 骑起来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吧？
不太一样。对，卡董还是可以
空踩嘛，对，还是可以，还是可以飘嘛，
对，没错。
但是你们那个 fifth gear 是，它如果往下滑的话，你的脚要跟着追上去，
对，脚会起火那种，不一样，
欸、就红灰轮，
因为我先自首，我自己真的没骑过 fifth gear、那但是我们当时在玩公路车的人去看单速车的那个族群，那个我们都一直在想说，那样子的骑乘应该对膝盖的伤害或冲击相对来说是比较沉重的吧。
这个看你怎么骑啦，但就是各种车种都是一种工具嘛。
对，
那你要用一个很粗暴的方式去使用它，的确都会受伤嘛。
因为我看你们都是瞬间这样停住啊，我想说哇，那个力量不就直接打到你的膝盖吗？
对啊，就是。
然后你的转速、回转速就超级高啊。
会吗？我就是既然他这样讲，
到底 会
吗？就是我那个倒的，就是也不是倒的动作啊，就停的那个动作负担很大。
你现在你的膝盖有问题吗？
我膝盖应该没问题吧？
卡的中门 Q 位啊！
我骑脚踏车还是可以骑得快，应该是好的。
对啊，他骑超快的。
Okay, 对，那这个就是看你使用的这个强度啦。对，你要说这个动作有没有很危险，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啊。像登山车也是飞来飞去，
对啊。
那你飞超过高度，然后掉下来，
你还是对
危险啊，
对对，
还是不该啦。
对啊，那如果你 fix gear， 你骑一个很快的速度，突然你要把它锁死啊，或者是用什么奇怪的招式去做个变化，那的确是有风险啊。
是。
对，那大致上来说，我是认为是倒还好了。
那我好奇，你在单速车上练的那些技巧， 如果有机会对应到公路车或者是登山车的话，有没有是什么东技术是可以直接沿用的、
啊、哦，这个车感的确是一个从单车上很容易去拿到的技巧啦，我觉得啊、哦、对、哦、就是车子在走的时候那个你的重心在哪边啊、
哦，
对，然后你的打滑的感觉你会知道吗？
对
对，所以其实看到很多从单速车转公路车的朋友、啊、
对，
其实他控制都变得非常厉害、啊、
OK
对吧、啊、就是如果你看他就是转弯可能快要失控都还救得回来这样子、嗯
okay、
对、
嗯、刚刚不是还有人说他滑豆吗
因为他坐了大车轮庆祥那个 IG 网站就看到战损了，战损风的才哥、嗯
超过物理极限
了再次挑战
有趣
对、啊、不过刚才还有光头讲到一个部分还没有聊到，就是单速车的文化啦，因为刚才才哥讲的比较偏，就是哦，你可以从单速车里面的一些体感，例如说踩踏的感受啊，或者是停车，或者是它的外观看起来很简洁，所以外观简洁算是它的文化的一块吗？还是说单速车讲的文化又是另外一些东西？
我认为它是一个元素啦，
嗯，
对啊，就是它简洁化其实就很容易让它很有设计感嘛，对不对、嗯、看起来就简单漂亮这样、
嗯、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比较有艺术天分这种朋友其实是会很喜欢单速车啦，
嗯，对，而且单速车的配色真的比较大胆
哦，
因为年轻化的关系、嗯、我觉得尤其是它比较像街头文化，
嗯，
所以那些涂鸦的那些色感全部都会直接对应到那个单速车上面、
嗯、
很容易在上面表现出来，
嗯，
但相对来说你再回头看当时的公路车你就觉得他们的用色真的略显保守了一点
boring boring
是吧，我的观察是对的
对啊、嗯、
他不好意思得罪
我自己得罪我自己得罪
对 对, 對这种得罪交给光头就好了
但是刚刚讲到那个简洁，现在的公路车因为也都走那个内管线嘛、
嗯、
所以说你现在看到现在市售的这些公路车其实那个外观上已经没有当时的那些什么章鱼须啊，或是那个变速跟刹车外观啊，齁，那个都已经都藏在车架里面了、嗯、虽然现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是没有很支持这样子的改变，因为那个对于那个一般的消费者来说，他要维修上来说那个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门槛，
嗯，
好，以前我们可能刹车线啊变速线从外观就可以直接摸得到拉得到，所以我可以马上判断出来说哎，这个这个作动是不是正常，但是当它整个都藏在车架里面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哇塞，那个对于自己 DIY 的车友来说那个是一个很不友善的一种、嗯、一种设计安排这样子，嗯，
对，
嗯，这是应该也是一个取舍啦，就是毕竟它现在可以让它空力性能更好嘛，对，
那个是话术，
他有一个好朋友专门在做空力车的，他就会直接说，哎，Hello， 我得欧北贡哎，然后他会不会揍我？Hello， 欧北贡。对，今天让你知道了脚踏车界秘密了。对，那你要拿别的秘密来交换。所以，目前那个单速车这个圈圈啊，就那个才哥知道的，大概还有多少人在玩啊？只是一个数，只是好奇一个数字、啊，因为当初你说，哎，回来台湾办比赛的时候，每次比赛都有两三百人参加，我很难想象，其实一般的活动就只是单车活动，在没有什么吸引力，就是哎，我没有送什么奖品啊，我没有送什么东西，然后还有这么多人愿意自动去参加。
哦，那个时候刚开始举办是刚好也有一个单车热潮啦，就是2007、2008、
那时候很疯、
哦，
那时候很疯。
可是那时候疯的也不是单速车啊，还是什
么？有一部分的人被拉去单速车了，
因为没办法。嗯
对啊，那个活动是没有限车种的啊，所以单速车很多啊，
哦、
也有小径啊，公路车。
哦，原来如此，所以我还想说是一个纯单速车的活动。
哦，对啊，没有特别设限啊。
嗯，很棒啊，很 open mind 啊，不就是都给大家啊？那时候是做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那时候其实很单纯啊，就是在市区里面骑嘛，然后台北市就可能设几个关卡。 对，你要去通关这样，哦，通关方法就不一定，就每次安排的规则会不一样啊。对，然后当然过程中我们会宣导说啊，大家不要闯红灯啊，戴安全帽啊，装灯啊这样子。
但是讲归讲，
我不知道
执行起来没办法控制，
他就不想回答。
那么多人我没有看到，跟不到啊，不知道，
跟不到车尾灯。哦，那他有装，我看不到。
对，不知道。
哦，是办在晚上哦。
嗯，晚上的。
哎，欸，
就我们选路上车少的时候啦。嗯，周末车少，
哦，啊。原来如此，所以出发点是说，哎，尽量避开车流跟车潮。
嗯，对，就有一点车，有点气氛，这样城市骑车的感觉，但是就相对是安全的一个环境啊。
嗯。所以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做什么，例如说我们讲活动需要的交管啊，或者是什么报名保险啊，干嘛的这些。
哦，没有哎，欸，这些重检啊。
哦，啊，很棒啊。
嗯，对对对。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一个这样子没有这些事情的，就是怎么样凑成起来的一个活动，还可以有这么多人参加，其实是真的很有热忱的，而且还延续这么多年，不简单。大部分人都是在贝哥哥上面知道的吗？
那个时候应该是，喔，哦，对，那时候 Facebook 还没有流行嘛。
嗯，对对对对对，嗯，
那个我印象中，单数车里面有一项比赛，那个我觉得特别有趣，就是骑在脚踏车上打马球啊。
哦，
那个东西你有没有接触过？
我有很多朋友是玩这个的，啊，那我本身还没有下场去比过。
哦，所以说
在台湾吗？
啊，对 对
他们在台湾玩，哎，欸，很酷哎，欸。
因为我连亲眼看都没有看过，就看到一些影片。
嗯，
你可以跟我们讲说那大概的技巧性啊，或者是那个乐趣会在哪边吗？
哦，马球，这我真的没有接触过哎，欸，我是知道台湾有，我就我所知有两个队伍啦，
哦，
一个是在板桥这一区会练球这样，然后一个在高雄啊，哦，就是高雄的阿贵这边，
哦，
他以前就是在打，
所以他是一个像比如说篮球场的那个场地，然后有射门，
嗯，
然后两边这样攻，
对，
好像是这样子嘛，对不对？
对，你的问题也是我问题。
OK， 拍谁拍？这段可以剪掉，没关系。
不会不会问。我们打 Q 阿贵回答，阿贵。
但是其实这个画面一直在我脑袋里面出现，我就觉得，欸，那个好像只有单数车可以玩这个东西，是不是？它还可以倒车嘛？
对，它要倒车，就是要控车，要非常非常的灵敏。
对对对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马球结合在一起，我真的觉得超对位的。
嗯
嗯，
而且不是在比快，而是在比很多平衡啊，然后很多走位啊，
对对对，团队，
对对团队，
团队，
我觉得这个真的在单车的活动里面算是一个独树一格的项目啊，
嗯，
所以说我有印象，
嗯，
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人可以跟我讲这个。
哦，没，我们下次找阿贵，阿乖乖拍照。哎，不过这我觉得才哥分享这个讯息就很棒，因为我们也没想到说原来台湾有球队，
嗯，
这下叫球队了，不能叫车队了。
球队，
对，我们有两支球队，
嗯，很强，还会自己开发那个球杆呢，哦，
因为那个买不到啊，你去哪买？他的球是什么球？
木球吧，
这个，哎，这个好问题，
应该是
还是高尔夫球？好像
我可能拿高尔夫球打到超痛的，会死人
的。比较大颗一点，
应该是木球啦，
还是像冰上曲棍球那个像一个饼那样。
比较像是马球吧，是不是？就是真的骑马那
种用的木，对啊，小木球，啊嗯，
但是它有可能会滚得很快啊。
对啊，嗯，所以骑马跟骑脚踏车去追 ，OK 啊
，OK
啊，还是很需要体力的哦。哦，很好，我们把它记起来。嗯，
跳过这一题。
嘿，我们现在是，等我要这样吗？下一题。对，然后刚才讲到这个贝哥哥的部分啊，贝哥哥现在就是我有看到的是脸书的社团，没错嘛？
嗯，
对，就还在继续经营的。
网站也还在啦，就是放着，但是现在因为时间真的有限啊，嗯，所以也比较少去补充一些新的消息啊，新的心得这些。
但所以那个时候的贝哥哥开始，然后延续到现在，其实整个算是转换。 转换到就是在单车盟身上了吧？
以单车这边的话，对啊，就是很多心思就移到这边来了，嗯，就是长大了，嗯，想法要变了。
因为以前叫贝哥哥就有点叛逆了。
对啊，以前就比赛活动啊，
对，想要做，嗯，搞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了，嗯。然后因为其实上次没有聊到，我觉得这次彩哥讲的那个观念就很完整，就是说，欸，因为也结婚生小孩了，希望创造一个给未来的小孩有一个更好的骑车环境，所以你们有这样子一个想法，所以来成立了平台。所以当初单车盟在成立的时候也是以，城市交通为出发点咯。
哦，这个哦，它成立的契机其实还蛮有意思啊，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提到就是以前在办这种活动嘛，嗯，那
我要不要去帮你拿水？
哦，没关系，哦，清空清空了。对，那同时其实有很多车友比较有想法，也会办很多的类似的活动啊。那时候我记得有一场比较大家比较知道的是 Red Bull 啊，
嗯，
对，他红牛这边办了一个野猫赛啊。对，那这个因为很多人车上有装行车记录器嘛，就拍到很多脚踏车的车友是就有一些违规的行为啊，就是闯红灯啊，诸如此类，然后骑得很快啊，
嗯，
然后就上新闻啊，就是闹得比较沸沸扬扬这样，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去看这些消息啊，然后发现说这个讨论是比较激烈一点啊，就很多在新闻下面的讨论是说啊，你这些人干脆去要不要去死一死啊，不要害到别人啊，对，干嘛这样子弄啊，
嗯嗯嗯，
对啊，那就很激烈嘛，就骑个脚踏车为什么你要叫我去死，
嗯，
欸，奇怪，嗯，对啊，你会叫一个索罗斯的人去死一死吗，嗯嗯，不很奇怪吧，对，拿铁锤
那都是误会啦，都是
誤會，对啊，就是一个工具，他只是在对就是 用一个工具在路上通勤嘛，對，
是
只是在想是这样子，啊，
对
对啊，然后就开始思考说，欸，为什么对脚踏车会有这种误解啊，
嗯，
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就第一方面契机是这样啊，觉得这个是有误会啊，
嗯，
然后第二方面契机是那个时候也是想说在路上骑的确是会遇到这种困难嘛，
嗯，
所以我们就那一年2013年办的活动就变成是一个定点的啊，就是把那个以前的这种闯关的设计改成一个绕圈赛，嗯嗯，对啊，那这样的话想说就比较大家不会有这种违规的
不会摩擦，
对，不要去弄到其他不要去弄到其他用路人嘛，对，嗯，但是这一次办比赛就反而是警察就跑来关切，他就说啊，那个就住户抗议说你们有噪音啊，
嗯，
你们在这里干嘛，
嗯，
你说我们就车友约骑啊，
嗯，
那警察就有点在阻碍我们了，
嗯嗯，
而且这个就不是闯关了，
嗯嗯，
就我们在定点，所以就也跑不掉，嗯，啊，就被有点被干扰了，
嗯，
对吧，啊？所以就变成想说，哎，欸，那场地都借不到，这个也不是办法，啊，所以就第二个契机就是说，是不是要有一个平台去可以去借一个场地这样，
嗯，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想说，嗯。这个每次办比赛办完就好像隔年才办一次就玩一玩没什么东西累积嘛，
嗯，
那是不是也要有一个团体去就是去持续去记录这些事情然后把这个经验都传承下去，
嗯哼，
对吧，所以就这三个契机就想说，那不如来办成立一个协会好了，
嗯，
用这个协会可以当做发声平台嘛，
嗯哼，
就你可以在城市里面骑脚踏车跟其他用路人就是做个非常和平共处的一个大家一起那个用路嘛，对不对，
嗯，
那二方面也是可以用这个协会去申请跟场地啊或者申请经费啊，
嗯，
跟赞助商谈赞助这样，
嗯，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累积更多的人力资源去把这个东西做大做就是更长远的一个计划，
嗯嗯嗯，欸，一开始就想到说把它变成是一个联盟吗，还是说其实有问过很多人说，欸，我们到底应该要成立一个公司还是成立一个法人还是成立一个基金会，这对啊，因为你一开始我觉得要是我啦我也不会想到说，哦，我要做一个联盟或者是我要做一个
协，
哦，
会，
对，嗯，也对，应该是不会
协
会，因为你们算是蛮早的耶，
嗯，
2006嘛，刚才讲
2016了，
哦，2016，嘿嘿，
对，这个协会的话，一方面是我们大家都是
社会人，
啊，兼差啊，就大家自己的工作嘛，就只能闲暇时间去做啊，所以就是以社团的一个形式去组合是可能是最理想的，
嗯，
所以就那时候一开始就没有多想啊，就直接说我们去成立一个协会，
嗯，那里面的人真的是很有远见。像我就完全没想到说它可以变成一个像协会的，所以它现在目前是 归在哪里？什么台北市还是归在？
我内政部的，全国的。
所以你们可以到全国办活动。
对，那就是刚刚有提到马球嘛，其实我们也有那个高雄这边的车友啊，所以我们之前也有支持过那个马球的比赛。
哎、怎么支持？
就是斗内借场地啊。
对哦，很棒哎、欸。那我们巷口车也最近有点想办活动，那再麻烦。
可以来合作，可以来合作。
不是直接斗内我们就好了。我们很想做活动好啊，所以其实目前这样子听下来啊，所以你们想要去申请一个这样协会跟联盟的组织蛮顺利的咯，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当然要跑一些流程啦、啊、的确是很繁琐、因为刚刚提到说2014开始筹备到2016才真的去实现它、就是花很多时间去跑公文啊，就是一个学习的经验啦、对啊，那二方面就真的大家是开始忙起来，2014年就是小孩生出来嘛，所以之后其实时间就很有限了。
又是小孩辛苦了。
对对啊，因为小朋友就生出来了，他很想要找你玩啦、那你又跑去自己玩脚踏车。找一群臭男生骑脚踏车什么意思啊？不对、
等下这是你老婆的心声吧？
没有，我自己会这样内心这样
的，内心戏自己演一下，就是臭爸爸、不陪我。
对啊，
所以其实，但是所以在申请就是公文比较繁琐之外，不会遇到什么，例如说啊，内政部说你们干嘛成立这种东西？你们到底想干嘛？你们这样子有什么目的吗？因为有些像例如说，如果我是要办一个。脚踏车的联盟好了，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目的嘛，我们是想说、我想要让更多人来骑脚踏车，对、他们一定会问说、你们办这个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目的，不然我干嘛让你成立啊。
哦，其实我觉得政府相关部门对这方面是还蛮支持的、其实是，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成立的时候他们有提供很多就是辅导啊，然后甚至是你成立好之后他还帮你发公文给相关的一些局处啊，
就是、真的哦，
体育局啊教育局这些他会帮你通知一下，
这么友善、
对
啊，我好意外哦，
对，就是因为毕竟是一个可以凝聚民间的声音的一个管道嘛，所以就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个很不错的帮助啊。对，
所以你们去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有知道说台湾有很多单车的这种类似的组织吗？除了自由车协会之外，
对啊，相关协会应该是已经有不少了吧？就是比较以举办竞赛为主啦。那如果是以
推广单车通勤生活的这种，
对啊，通勤的生活这种议题，通常都是会放在比较环保团体的这些地方。对，
有道理，有道理。所以你们真的算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哇。很好，又有环保议题，对，又是骑脚踏车，又有运动，多元性，
对啊，就有一个 niche 出现了，
对，成功。
所以那个协会成立了以后，单身盟这边跟政府到底后来有合办过哪些相关的活动啊？
哦，这个哦，刚成立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热血嘛，就很多想法，所以我们的。组织方式也是比较以民主的形式去进行的，就谁有什么想法就提出来，然后大家讨论，那如果大家觉得不错的话，就开始找资源、找人、找钱，这样去把它办出来。所以我们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就办了几个活动啊，包括弄了一些什么单车零件量相关的一些组织啊。
单车零件量、
对，就是一种类似，就是也是约骑的活动、那还有车夫市集啊，就是像单车的跳蚤市场、那还有一个就是单车通勤日啊，对，就是那时候我们一开始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会举办一个小活动，就是早上我们会在定点去发咖啡给骑脚踏车的朋友，对，去鼓励你说哦，朋友干得好。就请你喝一杯咖啡對、大家都在开车，对，那你骑脚踏车你站、
很开心的、
对，那那个时候办这个活动，就是我们办了之后觉得、很多骑脚踏车的朋友都很有想法，路过都觉得很开心啊，然后就可以聊起来这样、那很多车友看到也觉得、不错，那所以我们就每个月开始找更多的志工啊，更多的咖啡店或是车店
合作，
对、然后每个月人越来越多这样、那其实那时候台北我们是在台北市办了、一开始
对，
那市政府这边其实里面有很多伙伴、啊、他们也是对这个议题很感兴趣啊。
哦，是就是是算我们讲的公务人员。
嗯，对对对。
OK，
其实也是一直想要推动这方面的一个单车交通啊。
嗯。
所以就是也是会来支持我们啊，就是跟我们聊天鼓励一下。那后来是也帮我们牵线啊，就是跟市政府这边说，哎、欸，那不如我们把这个活动做大好了，
嗯，
就是摊位更多，然后就是它的频率更密集，
嗯，
所以到2017年，它就变成是一个台北市政府的标案了、啊，
嗯、
就变成是我们以前是一个月一次，
嗯，
然后后来就变成是每个礼拜都要办一次，
嗯，
对，然后摊位要更多，
嗯。
对，所以这算是一个合作，
okay. 上次我还记得。但是某有办过那个裸骑，
我就知道。
对，我想说你怎么跳过这个呢？
裸骑啊、哦，台北裸骑啊、哦，它跟其实它跟那个林杰良是有点像啊，
嗯
啊，差别就是你穿的比较少这样。
对，虽然名称上是写裸骑，但是。嗯基本上还是有穿泳裤或是内裤嘛、嗯，对不对？
对，他的活动胸
贴，
他活动诉求就是 bare as you dare 嘛，你要你可以穿多少就多少这样，所以没有硬性规定啊。
嗯，
对。那我们第一次办的时候，就一开始大概二三十来个朋友这样，大家都穿的相对保守，
嗯，
但是沿路骑就发现大家穿衣服怎么越来越少、啊，沿路脱、
啊，热、嗯、热。
那我们那活动也很有，一开始的想法也是很多元啊，就是你单车路权之外，也要有那个身体自主权啊，对，然后裸体不是坏事啊，这种的。所以我们那时候的主揪也帮忙规划一个很棒的路线，终点是在华山这里有一个一个裸女的一个雕塑啦、啊。
哦、嗯、那个文创园区里面吗？
对，在华山公园。
嗯，
对，然后就是他其实那时候刚建好这个塑像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争议啊。他说、嗯哦：“不要给小朋友看裸体啊。
對啊”对啊，
其实是没有那么想那么多，对。
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终点是在这边，然后到了终点之后，就发现哎、欸，很多人裤、欸、子怎么不见了？那他跟那个雕塑合照，對啊、就玩开了。
所以像那个协会来办这样子的裸骑、
嗯、
需要政府的背书或是他要你要告知他说我们要办这个东西吗
我们那时候有记得好像有去问一下警察局啊但是就他也没有说你需要特别申请啊反正就骑车嘛对
嗯
对啊但是我严重怀疑啊因为后来刚刚提到单通勤日嘛对
对、嗯、
后来变标案了
嗯
然后他总共标了五年、
嗯、
我们只拿到两年
嗯
我怀疑是因为我们办了裸骑
终于凑起来了今天有想到了
對、啊、观感不佳
被盯上了
对不 对, 對不正经的团体
名字不要叫裸骑就好了、啊、叫争取身体自主权之骑行活动、
嗯、哦那很难懂哎
没关系但是你们都知道是裸骑啊那只是给政府看的而已哦、嗯、
因为把那个裸骑跟那个通勤结合在一起啊就是不要穿衣服去上班这样
老板想想老板的观感好吗
那我记得是高雄好像有有一个店家他不是裸骑哦他是比基尼对、
哦
啊、这好像上两个月的新闻对不对有个高雄的比、嗯欸、冲浪好像是卖冲浪用品的店、
啊、
然后他就号召他的那个顾客、嗯、就辣妹们
比妹
对然后对穿那个比基尼来骑车、
哦對對對这个有话题性啊
有、啊、就是连续三天的新闻你都被洗版 啊,、哦、
啊
如果你是脚踏车版的话会被洗得更厉害、嗯
好像也办了好像几年了吧
对真的哦
对那这个诉求就比较
健康
对啊比较健康对、嗯、
对
比较阳光一点
对吧、啊、就大家知道你最少还是有穿几个东西在身上我骑听起来就对啊
对
警报就响起来
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对对对对不然叫彩虹旗这种之类的原来如此我觉得、欸、虽然说有办了这些活动刚才那个才哥也有聊到说就是组织里面是都还蛮自主的大家就是有什么想法都去做那目前大概组织从开始到现在有多少人呢虽然都是兼职啊我不是问全职你知道我意思齁就有多少人其实是你们的核心人物一直在运作这些事情的
哦，这个没有数过
哎、欸，哎、欸，真的、哦，
对啊，就是、账面上有的
账面上
都是三十个，对、啊，
这么
多哎、欸，
就是一个政府要求的一个人数
哦，
就把
我懂我懂啊，就是那种
协、会要三十个人、
啊，类似、
啊、
成员啦，
啊、
就跟社团成立要有、
哦，对啊，那实际在执行的，我真的
虽然会一直流动啦，
对、啊，流动啊，
对啊，因为大家都陆陆续续去生小孩啊，
对啊，
陆陆续续。结婚
对啊，每场活动的人也不一定，就是人数不一定啊，所以就是会有十几二十个吧，
也蛮多的耶。
对啊，积极在就是帮忙做、一起做这个专案的人啊。对，对，那单车通勤日的话，那时候就有到三四十个啊。
对，因为站很多。
对。
没错没错，那些站都要有一个站长嘛，我记得每天、就是每周五早上站长们要先集合，大家一起煮咖啡。
哦，我们是分头的，
我们是分头的，
要训练大家自己 要会这个技能，然后要骑脚踏车去摆摊这样。
对啊，很酷哎、我觉得那时候、看起来真的是大家都很有活力啊，因为其实就因为刚才才哥也讲到说你们人都是兼职的关系嘛，能够就是播出这样子的心力，而且你们还要跑很多公文、做很多的这种、杂事、
对、
其实是很不简单、所以大概目前大家都在哪边聚集跟活动比较为主啊，我们 有空可以去，你知道
这个就很不一定、
真的
就是有时候就是某些活你们车店可能会有活动啊，或者是朋友有什么局啊，才会大家才会出面啊，
为事啊，大家才会出面、
出来聊一下这样、不一定啊，
所以也不会有什么，就是目前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可能你们要多久集会一次，多久要办一个什么东西的这种目标啦、这么说、
如果是以官方的活动，可能就一年会有一两次会员大会啊。
哦，会员大会，会员就是你刚才讲的那就是账面上的。
对，那疫情期间可能很多这种活动也变成线上举办了，所以这反而是比较次要的。主要就是还是大家出来喝酒。对啊，所以就是变成每年要想一些活动就很重要啊，对，你要有企划，然后大家才会出来讨论、然后聊天喝酒这样，活络感情的。
所以目前你觉得最有意思的活动，但是却没有办法举办的有吗？超多、
没有办法举办了、目前我们
没有办法，就是只说大家可能心力不足，或者是说其实只有几个人赞成，
对，
嘿，
我们计划过几乎都执行到了，只是说有一些有愿景的、可能就办过一次两次就没有办法再继续那么频繁的去举办的，对吧、就是比赛啊，
哦，比赛其实是你们很有愿景的一件，为什么是比赛呢？
哦，就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最早是从就是单速车嘛，
对，
然后办每年一次的这个活动。然后到2013年办了绕圈赛，然后发现说、这东西真的很好玩嘞、而且不是只有你选手好玩，就是观众也觉得好玩啊，因为他是看到你在那边冲嘛。对啊，而且这个那时候讨论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有一些伙伴是比较偏就是算是体院体系的吧，就是以前就是运动员的、他们以前的训练就是在场地上这种专业的赛事、的这个设定嘛，就是跟绕圈赛很接近，所以他们也有一些 input 来说，哎、那可以把它办得更大更专业这样，所以2013年开始就想要做这个绕圈赛。对，那后来是在2017年我们办完一年的单车通勤之后，因为就有预算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决定说，那我们就来落实一下绕圈赛这个愿景好了。所以2018年我们就花了一个非常大的心思跟精力，然后预算就举办了一场那个河滨绕圈赛。
嘿嘿嘿。
对，然后那时候也真的办得蛮盛大的，还找了就是很棒的一些赞助厂商，像是 Garmin 啊，对，直接冠名赞助。
哇。
对，那活动也弄得很成功，还有直播。
对。
而且还有大概10%的选手是听到这活动，我们那时候发布大概也很紧凑啊，一个月两个月以内发布嘛，然后就整个周遭国家的一些外国朋友就直接飞过来比，
哇，
真假的，
对啊，
有让我惊讶到哎、欸，
对啊，还有香港的朋友嘛，菲律宾的、啊嗯，还有每个日本的，跟在日本有一个加拿大的人，就直接飞过来比了。嗯，他们也是对这个这种赛事的设定很感兴趣啊，也是苦无比赛。
嗯，
对对，那时候我们就把规格都开出来了，所以大家就觉得哎、欸、受到吸引，就直接过来参加。
嗯。
对，那当然办得很盛大很成功，只是后来就因为这很烧资源啊，
嗯，
对啊，所以我们就办那一场之后就搁置，到现在都还没有继续把它延续下去。
所以一直还是会觉得说，如果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或者是当然现在又疫情嘛，疫情如果又过的话、嗯、真的有能力就会再继续办这个绕圈赛。
嗯，对啊，那时候也是困难重重啊，因为最主要的是场地问题嘛、
哦、
就是我们的那时候是在大家和平公园办、
嗯、
那边其实是都是水泥铺面啊，
对、嗯、
其实是一个很休闲的设定、
嗯、对
对，那我们是
就和平道啊，
对，那我们为了这个也是花很多心思跑一堆公文啊，开很多协调会去借场地啊，
嗯，
然后借到之后也事情还没完，就也是很贵啊，借场地的成本很高，
很贵哦，
对，很贵啊，对，你光是借下来就很贵了，然后你还要去有一些安全的设置去弄起来，也是有一些成本嘛。
嗯，
对，那所以第一个关卡就是你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地利还没有到嘛，对，他、啊、人是有了。
嗯、
然后天时还没到，
就是比较好，例如说适合的时间点，疫情一定不适合。
对啊，就大家对这东西还没有，对啊，哎，对这东西还没有到很了解啊，就会有疑虑，
嗯、
对啊，所以那时候办得很辛苦啊。那现在是台北市这边是有一个关山自由车场了，对，
还
把它盖起来了，那这个场地问题就相对简单很多了，
嗯，
对吧、啊、所以现在就变成是我们要大家再想办法去把这东西再把它催生出来，
嗯，
对，可能就是重新去检讨哪边可以再改善，
是
再把它催生出来。
嗯，我比较门外汉在绕圈赛上面，所以绕圈赛是你们要办的是跟可能一般我们国际赛事一样的那种形式，还是说有一些不同于大家之处？然后请问一般形式的绕圈赛是怎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哎、欸。
哦啊，它就是很像在看赛车啊，就坐在场边、
哦，
然后一个封闭的赛道嘛，就是选手会在那边一直绕圈圈啊。
嘿嘿嘿，啊，比谁绕得多，还是比谁绕得快，还是一定的时间内？因为我上次看那个前一次的那个台，哎、欸，我说的那一场那个比赛就是绕哎、欸、自由车比赛哦，他们是有点像追杀赛啊，
嗯，
就是第一名超过最后一个的时候，最后一个就被淘汰了，对。
哦，对，他这个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赛制跟玩法，
哦，
对啊。那我们那时候在想这个绕圈赛的时候，第一个考量就是你这个东西到底要不好跑不好看嘛，就是你不要只有选手自己在玩啦、啊
嗯、
就是希望是精彩的一个比赛，
嗯，
所以在设定上我们是希望把它弄得像是 F1 赛车啊，
嗯，
对，就一群人一起出发、啊、看谁最后是先到终点这样，对，
呵呵、嗯、一圈一圈定生死、
哦、不止 啊，
不止啊对也大概要几圈啊，
看你的组别啦，就是比较高等级高点的可能就来个15-20甚至更多30圈这样，呵呵、嗯、就不一定啊，
嗯，所以例如说我们的这个级别应该是几圈
这个
好难好难定哦，
不要讲啊，伤感情啊
啊，不说，对对对。
欸、说到绕圈赛，我有个东西可以分享。那个、我那时候还在车店的时候，我有参加过 Brompton 台湾的代理商，
嗯，
他办的那个绕圈赛、
欸，
然后就是专门是 for 他的车友嘛 ，Brompton 的车友。然后比较特别的是，那个场地是在桃园的大鲁阁的小卡丁车赛车场里面，
哦，
它整个包场。把那个场地包下来，
嗯，
然后让这些脚踏车在里面绕圈比赛，
酷欸、
哦、然后更特别的是，他当然也是会有刚刚说的那个看谁骑得快，那快的就第一名嘛，对，再来就第二名、第三名。
嗯，
他还有一个更特别的要求，就是他希望去参加这个比赛的人，他的衣着，
嗯，
是能够有英国英伦风的那种。那种设定的，
对，有，
所以说你一定要有西装， 然后好像要有打领带
什么帽，
对对对，
贝雷帽，
对，然后
小领结，
对，就是它会呈现出一个很特别的文化的氛围这样子，所以那个是在我印象里面，我自己亲自参与过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所以你那次有下场骑？
有啊有啊，然后你知道他怎么起跑吗？
不知道，
因为 Bronton 是折叠车嘛，所以他的那个起跑线是把脚踏车全部都先折起来，你自己带自己脚踏车嘛，然后就一排折叠的脚踏车，然后鸣枪开始以后开始过去把你的脚踏车打开来，然后你打开来那就有快慢的差别了，对不对？然后你早点打开你就早点骑出去。
好残忍的、哦、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你其他的脚踏车比赛不可能会有这个开脚踏车的这个过程嘛，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样的设定很有趣，就是 我觉得就像回应到那个柴哥刚刚讲的，就是旁边看比赛的人也觉得很好玩啊，
对他们也大家也要觉得有趣的、嗯、对啊，
对，
嗯，绕圈赛的确是就是比较对观众来说比较有亲切的一个，
比较友善，对，因为他就在你面前一直绕一直绕嘛，他、不会像什么公路赛，你跑过去几秒钟之后你就再也看不到他了，
对
对
对，环法赛就是，
对、啊，
去了就拜拜。
你在环法赛那个风突山上面那个那些人的露营车在那边等个三天三夜，结果这样几秒钟过去，哦，
啊、
哦比赛完了，
就下一个了，对啊，
对
啊，嗯、哦，感觉、对，我觉得蛮好的分享，嗯。嗯，提供给柴哥你们的绕圈赛可以对大家穿一个不同的风格，
但是我们
裸骑
对，绕圈裸骑一定要跟裸骑结合，对
对，要裸骑，
我会为了那个练健身的
我以为你是会为了那个去参加去观赛
去观赛好了，
对，特别是女子赛
那个上次我们聊到就是后来现在好像在网站上你们有办一个新的那个什么直线加速赛
哦，
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说那是什么东西吗？
哦，对、啊、这其实这个活动就是我们绕圈赛的一个重新再出发、就是有过上次的经验呢、就是整个排场弄得很大规格开出来、那觉得说这样到后来就是很辛苦啊，所以我们这次就换一个方向，就先走越精神越好，就是一个单速车的概念嘛，越简单可以上路越可以办比赛最好，所以就先从这个直线加速赛开始啊，就把赛事弄得简单一点，规格开低一点，然后重点是要让它可以持续的去举办，就是可能每一季办一场，那也不一定是直线加速，后来可能就变成再回到我们绕圈赛的一个形式啊，对，那这次的话我们就是先从这里开始去集结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我们的赞助厂商这样，那场地这边也相对简单容易很多了，就是可以跟市政府借嘛，那也不用担心警察来关切啊对对，从这里简单的出发，然后办了成功与否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之后要怎么样去走下一步，
所以目前都已经都申请好了，只是静待时间到来，
对，那这活动的话我们会在8月15号公布啦，对，然后
不用担心这节目播放时间一定超过吧对吧对吧
对，那这个赛事是9月30号举办了、对，晚上10点在关山自由车场、
又是个
晚
上
10点哦，
对啊，10点，对啊，
有什么有
什么
原因，
为什么，
对，有什么原因、不热、
没有，就因为这办这活动刚刚你提到环法就是那个三天三夜只看几秒钟，对不对？
对，
重点不是看比赛，是喝酒。
哦、
所以没有喝、没有喝个两手的人不能上场。
对啊，没有，就是要观众嘛，观众要喝啊，对吧、那你身为一个地方爸爸，你一早起来就喝酒不太对。
对啊，办在晚上啊。
看比赛边喝，
身为一个地方爸爸的心声。
对啊，晚上办。
对，而且十点小孩都差不多该睡的都睡了，
对对对，
爸爸可以安心了。
对，
所以这个直线加速的单车赛，它到时候要怎么样被呈现，或是那个赛比赛的规则是什么？大概是什么？
这个哦，这个它冲刺的距离其实只有200公尺啊，然后我们是走一个单淘汰制啊，就是一个晋级的一个形式，就一开始
就两个，
对，一次
两个牵脚踏车去那个起跑线，
对，
然后中间会有个赛车女郎，
对，
然后这样说。 三二一 ，Go！
哎、欸，对，那是冲，没错。对，
我想知道谁是女郎是谁了啊！哦，
对啊，经过严选，对啊，
所以两百公尺这样子，大概一般来说冲完大概是几秒钟啊？
几秒钟哦，
我没有概念，两百公尺这样子骑过去是多久？
应该十秒差不多吧，十秒上下。嗯，对。哇，这次有分组别啦，就是有700C， 我们以轮径来分啦。700C 之外，我们还有小径的跟宽胎的。嗯，所以就是速度会不一定啦。嗯、
嘿，蛮、嗯、有趣的。这个一开始这个设定蛮有趣的，用轮径来分组、嗯，而不是用年龄层来分组。
对啊，因为这个就是很短路线，嗯、就是用年龄分不见得可以分得出一个实力来。嗯、对，轮径可能比较有意思啊。
对，轮径真的蛮有意思的。嗯、嘿嘿，
那有电扶车这个组别吗？
啊、有啊，但是你要拆电池啊，
拆电池。
所以就是一般组，你就是在700C 组就对了。
是的、啊，是的、啊。拿电池要背上
去，没有要断电。不，哎、欸，这个不错哎、欸，就欢迎电扶车报名，然后来报名之后才知道。
对啊，这种办活动办经验多，这种会
放下
会乱搞，你不知道。都已经知道怎么破解。
很赞呢，经验分享，经验分享，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嗯，然后有什么那个你知道奖励吗？
哦，奖励的话，嗯，我们除了赞助商这边会提供奖品之外，嗯，那很多很热情的厂商跟朋友啊，甚至个人，就是直接赞助奖金呢、啊。
哇，
对吧、啊？所以我们是每一个组的第一名会颁现金。
哇塞耶、嗯、虽然拿不到但是好像还是蛮刺激的、嗯、
对啊就觉得听到钱就觉得很有温度、嗯、
觉得心里面暖暖的、
啊嗯啊啊嗯、很棒的比赛
很酷很酷、欸、会公布选手名单吗
嗯会吧大家报名到了程度之后
对啊你知道我们就可以在旁边玩那个岔赌、嗯
哦嗯、对、嗯、
对看你们赛哎赛程是自由抽签吗就是乱抽、
哦、对现场直接抽啊所以
哦现场抽哦
对运气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啊、是选手自己抽不是我们抽、啊、嗯、啊、抽到一个很
强的、哦、抽到几号你就上了这样子、
嗯、所以男生女生有分开吗、
哦、有分男子女子组
OK OK
对、
嗯、然后没有分年龄这样子。
嗯，对。
嗯，那女子组要找一个帅一点的。
哦，没有问题啊，帅哥很多。对。
所以美女比较少，找帅一点的三二一够这样子、嗯、比较有动力。嗯我觉得蛮棒的，所以目前已经先完成，总之这一场活动了。然后、嗯、如果觉得成果不错的话，你们觉得在接下来会是在什么时候呢？
嗯，最理想的设定当然是一季一次啊，嗯、就是九月底一次，下一次看能不能十二月底再办一场活动。
哦，还蛮密集的耶。
对 对, 對，就是那当然就是我们要把活动的规格做适度调整啊，不要让大家兼职还要做得很累啊，嗯、所以是掌握到活动精髓，大家就来很好玩，嗯，但就不会把大家弄得很累，嗯，那可以持续举办。
对，嗯、其实这几次这样聊下来啊，就是有一个感算是触发点啦、啊。我本来是想说，哎、欸，为什么协会就是你们联盟很多活动可能办一办，后来可能没有再继续办了，然后嗯，或者是说，哎、欸，有些活动其实应该要办啊的这些状况，不过。我觉得回想起来反思起来啦，有些活动就是曾经办过就好了、嗯、你那个当下有参加过的人他才有那个回忆，但是有些活动如果你持续总是一直在办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件只是就是跟游日月潭一样嘛，大家就把它当成是一种、
哦、挑战啊，
就是固定啊好像要做的事情，它就没有那个意义跟乐趣了啦、嗯、所以我觉得看协会这些事情，哎、欸，有时候突像上次你聊到那个临界量，我觉得后来临界量没做，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觉得蛮可惜的。可是我后来我想一想，我说，嗯，其实现在就算没有办，它变成转换成你们的一些内部的能量也不错啊。嗯，
对吧、啊？的确是啊、嗯。但是一般来想说，那种比较挑战赛，好像就是参加过，就是你一个个人的勋章嘛，就是很有成就感。
嗯。
但我觉得绕圈赛这种，就我们办过任何赛事啊，
嗯，
其实后来在朋友圈里面都会讨论到、欸，就那时候冠军谁，大家都知道
哦，
对，就有一个街头地位在。嘿嘿真的
街头霸王
对啊，那甚至是最近我在弄直线加速赛嘛、嗯、就开始去看以前绕圈赛的这些企划书啊，
嘿，
然后就会看到以前哇，我们放那个就是冠军的照片啊，哇，真的是真的、嗯、充满了光芒哎、欸，哇，真的很帅啊
，Hall of Fame
啊，那时候冠军是林汉博，那个对，就是我们的车友汉博，
嘿嘿嘿，
对啊，他就是平常是一个小胖子的形式在车友之间活动啊，
真的吗？
对啊，可是他那一场比赛哇，真的是矜持到一个不行哎、欸，就是很帅，
为了。比赛金石，
对啊，他那一阵子就是练得很勤啊，就是一个赛车手。
对，有、嗯、我感觉到了，他就是为了比赛而活的人。
对对对，哇，真的是充满了光芒。
哇，街头教主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办比赛就是，即使是可以重复举办，但是如果你把那个规格开出来，
嗯，
把这个场子做出来，就是一个擂台啊，其实就是擂台形式嘛、嗯，你把它做到一个有模有样的话。
那、
在上面竞技的选手就会与有荣焉啦、
嗯、
那甚至观众也会众星捧月啊，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高手，是我们当代最强的
对，
就会有这个氛围出现啦，
嗯，
那我们事先再把它呈现出来。
我觉得有蛮刷新我对比赛的观念、欸嗯、我以前都觉得比赛这种东西就留给很专精就很爱的人去就好了，我们这些人就是一般人，不用跟他在那边就是玩谁戏。但是听完才哥这样讲，我觉得哎、欸，其实还蛮乐趣的耶，就是我有参加过这个比赛、啊嗯、跟这群人一起与有荣焉，
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忆啊、嗯、
对、
你的人生里面一个很特别的记忆点。
嗯，
所以说像刚刚那个我听才哥分享说他从那个绕圈赛然后累积了一些能量以后、嗯、现在把它转换成直线加速赛。
嗯，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是有经过思考的，就是他其实掌握了某些核心的元素，
嗯，
但是可以让他简化到就是他可以重复的去操作，在比较低成本的状态下能够重复的去操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啊。那个像尼可你之前想象中的那些大比赛，
嗯，
那个什么环花东大赛 啊,
啊，
什么五岭赛啊，那个真的不是一般人那个想得到的那种，那个
应该说条件的人
可以参加，对对对，那个
不是一般弄，就是
那个没有几个人
的阿伯都可以参
加，那个没有几个人能够去体会那个东西、嗯。但是像直线加速赛那个，嗯、你跑个200公尺才10秒钟。我相信只要你会骑脚踏车就有机会能够参与那个活动了嘛、
嗯、
那个有可能是在你有生之年唯一能够站上颁奖台的那个机会
我本来想说那可能是我唯一跟第一名 PK 的一个机会，我希望、
啊、对对对对，
我希望我抽到那个钱可以跟第一名 PK 就是我还可以说我还可以说哎、欸
啊，
我跟他有同场较劲过，
是，
对，只输他一点点、啊、
差他一点点秒数而已，
对，
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活动或者是比赛，它的价值在这个地方、嗯、而不是说它的难度啊。
有点就让我觉得哦，对比赛观念完全有新的想法了。
我其实我很乐见这样子 的,、
啊、
的活动或是比赛能够越来越多，而不是大家都在什么比武力啊。
对 KOM。
那个真的没有几个人能够做那种事情啊。那真的没有那个真的不是我们巷口车要推广的东西，
就是我们只有吃鸡排，
对，我们
只
有吃鸡排。
这才哥来了以后都要改成喝碧露了。晚上十点，地方爸爸的，
对、啊，小确幸。
对，一边骑脚踏车一边喝碧露、嗯，对、嗯，喝完了还可以直线，嘿呀、啊、嘿呀、啊、，OK， 好哦，那今天很开心，这个我们才哥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从自己骑车，然后到这个单车盟成立，以及你们目前接下来要做的规划跟方向，那我也祝福你们接下来的活动非常的顺利、
嗯、
那我们就有空下次再聊咯。好、
哦、谢谢，
今天感谢才哥啦、嗯、
OK，
谢
谢，
谢
谢
哦，
拜拜
拜拜。以上节目由五祥贸易赞助播出。